好，今天要跟你们分享的主题就是在主里刚强，在主里刚强。保罗给以弗所教会写了一封信，我们来看呢，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一节，这里说，奉神旨意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是奉神旨意。如果神没有呼召你，你不可以自己想要进入服事就进入服事。这里他说奉神旨意啊。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在以弗所的圣徒，不只是写给一个个人哦，是写给每一个人的，而且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都是圣徒啊，圣徒。所以，首先这封信是写给整间教会，还有那一代的教会。所以，第一个收到这封信的是牧者了，那边的牧者。继续读下去，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有忠心的人，所以。不只是写给牧者还有领袖的，并且是写给弟兄姐妹每一个人，在那一代以弗所的那一代，就是说今天也是给我们的，也是写给我们的。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关于做一个刚强的人，在主里做一个刚强的人啊，阿们。好，我们直接就来看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节，我们看的是新钦定本，这里说最后和本说，我还有末了的话。末了的话是什么呢？他说你们要在主里坚强啊。和本说要靠着主，不只是要在主里刚强坚强，而且要在他的大能大力里得力，因为力量是属灵的。 Amen。 两件事情啊，在主里刚强，在主里做一个刚强的人，还有依靠他的大能大力，或者说在他的大能大力得力，这个是两个不同的场面，不一样的事情。因为啊，你可以在主里很刚强，但是不一定你在他的大能大力上也刚强。但是保罗的意思就是，我们不只是要在主里刚强，而且他要我们在他的大能大力上刚强，因为神要一个刚强的教会，他要他的教会越来越刚强，不是越来越弱。所以如果教会要越来越刚强，首先我们要在主里刚强，还有在他的大能大力里得力。可是重点是我们要怎样在主里刚强。所以一个人如果他在主里不刚强，在主里软弱的，那么呢就不可能在他的大能大力里刚强了。所以要在主里刚强，就是说我们要很坚强，在他的话语中扎根的啊，我们所教导的，神要我们所教导的，我们要扎根在其中的。而且就是主他要把什么真理带回到教会界，你不可能在他的大能大力里刚强，如果你不在主里刚强。你在他的话语上刚强到什么程度，你就在他的大能大力里刚强到什么程度。也就是说，如果你在话语上不刚强，那么你在他的大能大力里可以有多刚强呢？在祷告中可以有多刚强呢？在他的大能大力里刚强，意思就是说你要在祷告中刚强，这是两个层面的。阿们，没有其他的了。第一就是你要在主里刚强，第二呢，你要在他的大能大力里得力刚强。阿们。如果一个教会要成为一个很强的教会，必须要注意这两点了。如果一个人在他的话语中不刚强，可是想要在祷告中刚强，那么这个是非常容易偏的啊！以前多年前呢，他们经历到的，在信心话语复兴之前呢，在1989年的时候，在美国很多的教会他们偏离了啊！为什么他们偏离呢？因为他们步入误区了。因为在那个时候呢，这个祷告的这个复兴很强，但是因为他们在教义上步入误区，然后他们又想要在祷告中很刚强，结果呢就偏了。所以你看到神的这个祷告的这个灵啊，很大的很强的一个复兴降下来，可是他们在话语的教义上啊偏了，结果呢就扼杀了整个运动了，整个运行了。所以我们要在主里刚强，就是要扎根在他的真理中，然后也要在祷告中刚强。所以我们需要属于一间啊，们无论是祷告或者在真理上都是强的，不是一个选项，你知道吗？这个道与灵不是一个选项。你不可以说我只是要道，我不要用方言祷告，我要道我不要灵。要在祷告中刚强，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你不能够避免的，无可避免的，也不能够选的，就是用方言来祷告。阿们。 永远不是一个选项，因为神他是全知的，他知道世界上发生什么事情，他也知道教会需要备有什么条件才能够刚强起来，所以我们不能够去选哦，要不要说方言的，因为呢，多年后是有后果的。尤其当神给我们一个机会去说方言，那当然在这里每一个我们都说方言了。但是如果一个人他拒绝，或者说有一些人他们说，可是他们放弃了这个说方言呢，是有后果的。所以如果你有家人他们抵挡这个的，你为他们祷告，有一天总有一天他们会说方言呢。感谢主，阿门。所以神要我们在主里刚强。他要我们在他的大能大力里得力，那么我们就必须留在一个能够教导这方面啊。我并没有说信心话语啊，我说神的话语，因为你看啊，真理的话语，真理的话语也涵盖恩典的话语。阿门，阿门。所以刚才我说了，你可以在主里刚强，但是你在他的大能大力里不刚强。但是如果真的要做一个刚强的人，我们就需要在这两者刚强。Amen。有一次，保罗经过，可是后来他没有再回到以弗所了。所以保罗说：“末了的话，我有末了的话。最后，你们要在主里坚强，并在他的大能大力里得力。”Amen。话语与祷告的连结，Amen。如果在话语中不刚强啊，那么祷告的有效力也有限了。可是神的旨意，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在这两者都很扎根，都要很强。Amen。所以，当我们不大理解神的话语，那么我们在话语上没有根基，就变成很容易摇动了，不稳定了。而且，我们要学习啊，怎样去识别、认出神的声音，是不是神的声音，是不是神的旨意啊？因为神的话语啊，神的话语为有效的祷告提供了正确的框架和方向的。那么，祷告你知道有三个动力，三个活力啊。首先就是集体的祷告。教会必须聚起来祷告，必须做集体的祷告，因为有关于国家的，有关于你的，也关于别人的，可能是你的家人的，是需要这个集体的祷告来处理这些事情，来取得果效的，所以我们需要参与到其中的。阿门。以前很多年前，有些事情，关于你的孩子的未来已经导出来，可是后来呢，你就好像不是很想再参加集体祷告，你不能不参加集体祷告的，因为如果是祷告把你带到那个地方，你就需要更多的祷告让你留在那个地方啊。尤其是当你越来越成功，你越来越需要。刚开始的时候啊，哇，你很殷勤的来寻求神，寻求神指引你祷告。但是当你成功了，你没有时间给神了，没有时间祷告了，因为你的时间都用在了世界上啊。但是其实呢，你越成功，你就越需要祷告，你就越需要更多的祷告。Amen。那第二个活力呢，就是小组的祷告，因为有关于你生命中的很多的事情，就算以前祷过，但是这些都是持续性的祷告，所以在这里哦，你很少听到这种见证说，我遇到危机了啊，感谢神啊，这个灾难发生了，感谢他的怜悯啊，感谢他恩慈啊，感谢神啊，这个车祸发生在我家人身上啊，然后感谢神的怜悯。但是你知道吗？这些事情其实可以通过祷告来避免的呀！我们要怎样避免呢？就是当事情还没发生之前，你就把它祷避免掉了嘛！在因为上我已经跟你说了，我说有一个弟兄，他浪费了2年时间在那个地方工作，最后他离开了那个地方。他在这个新的公司哦，1年半左右啊，他的工资涨了2倍了，感谢神的恩典呢！感谢神的恩典，为什么？因为他跟正确的对象结婚了。我跟他说，如果你一直留在那间教会，你的工资不会涨得这么厉害啊！我说，因为你跟一个正确的人结婚了，因为他跟正确的人结婚，然后他回到了他应该在的那个行业。其实以前他是在那个行业的，他就回到那个行业，在那个岗位是没有什么经验，但是呢，在1年半呢，他被升职，然后呢，别的公司想要把他挖过去。现在的行情哦，现在的行情工资涨到27%，然后如果他加入另外一个要想把他挖过去的那个新公司，也可以要求可能30%。为什么会讲到这个？ 小组，刚才跟你讲的关于小组祷告，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小组祷告哈，在小组嘛，然后很多事情被导出来呀，很多事情被导出来，尤其关于你自己的事情。我跟他说，当他刚刚踏入这个教会的时候，他以为他都懂关于祷告，他以为他都懂。他说我在那个教会啊，祷很多的，可是我知道，其实他们用很多的悟性祷。有一天呢，蛮久以前，我教导祷告的时候，我问他，我说你有听过这个教导吗？他说有啊，有啊，哪里可能听过？所以最近我跟他讲，你知道吗？现在我才发现，在那个教会，那我们还在讲关于小组啊，在那个教会，大部分的时间是在用悟性祷的，所以我知道嘛，大部分的时间如果你用悟性祷啊，而且他们没有祷告的聚会。而他跟我说，他祷很多啊，用悟性祷很多了，用悟性祷很多了。我说不可能的，不可能，因为我看到，我知道的。他说我祷很多，我最近发现。我说你们祷什么？他说他们是用悟性祷的，用英文祷的。他说可是很给力啊。我说很给力那又怎样？你要很给力，或者说你要你的祷告取得果效。当然的嘛，用悟性其实是感觉到很得安慰这种意思了，很得安慰。可是你要很得安慰，或者说你要你的祷告得到果效，所以你该怎么做呢？就先受一点苦嘛，在小组内，很多事情被导出来的，预先被导出来的，还有个人的祷告。个人的祷告就是我们与神相处，与神独处。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每个基督徒都需要与神独处。阿门。我们需要自我造就自己。我们需要就是在神面前来等候神，可能为我们自己需要祷告，也可能为他人来祷告。但是在小组呢，除了你为自己祷告，也有其他弟兄姐妹帮助你祷告，因为你都压根不知道2个月后几天后你有什么需要，所以呢。这三个活力，保罗说：“我们要在主里刚强，我们要在他的大能大力里得力。”他也把原因告诉了我们了。现在我们来看以弗所书6章12节，为什么我们需要在主里刚强呢？因为十二节给出了这个答案：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掌权的。你知道吗？我们跟谁征战呢？是跟一个我们看不见的仇敌啊！这个不是属世的仇敌啊，这个是属灵的仇敌啊！换句话说，这些邪灵啊，他们的属灵势力哦，远远大过我们的自然能力的，所以没有办法的，我们不能够在肉体中对付他们，对不对？我们也不能够凭血气啊！保罗说得很清楚了，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的，而是与这些执政掌权的、管辖在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的。他们是掌控那些活在黑暗中，就是那些不幸的人的啊。以及天空属灵气，这个是第四，也就是最高层级的魔鬼邪灵了。他们在控制第二层天，在控制第一层天，也控制在地上的事情。所以，如果你不用翻译祷告，因为你眼睛看不到，你肉眼看不到，魔鬼的阴谋诡计，他冲着你来，你看不到。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说，我们要在主里刚强，我们要在他大能大力里得力，我们要靠着主得力。你的成功、你的财富不能够帮助你的。阿门。不能够帮助你来跟这些角力的，所以呢，我们看不见的属灵敌人是谁啊？四个层级的魔鬼邪灵，执政的、掌权的。因此，我们要在他的话语中刚强，我们要在祷告中也刚强，因为这些是在临近我们看不到的仇敌。他们看到我们，可是我们看不到他们，因为这个原因了，因为这四个层级，所以我们需要做一个刚强的人。那下来我们看到底是什么意思？怎样做一个刚强的人？我们来看以弗所书6章11节，看到这个全副军装。我们在讲这个之前呢，你知道耶稣他已经打败了撒旦，打败了撒旦还有他的邪灵。耶稣他已经赢了这场征战，所以呢，虽然以弗所书6章12节说我们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你要知道我们不是在跟他们征战啊。我们不是在跟他们打仗，我们不是一支征战的军队。那比如说属世的那些军队来讲哦，那比如说一个国家攻击另外一个国家，战胜了他们呢，就得取了他们的领土。那在灵界呢，一样的，灵界我们不是跟他们征战，我们是一支占领军队，我们不是一支征战的军队。 因为他们已经被打败，仇敌已经被打败，干嘛要跟他征战？所以圣经在这里说，要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就能抵挡魔鬼的诡计了。你不是试图想要得到那个领地，因为耶稣已经打败了他们，只是说我们要站稳，要站稳我们的立场，我们要立足于神的会，站稳我们的立场。我们是一支占领军，不是一个征战的军队，就是这个意思。Amen。尤其那些合法属于我们的，所以保罗讲到全副军装。其实保罗他的意念中，他是讲到罗马军队他们穿的那个魔鬼的阴谋诡计。你看呢？当人被欺骗呢，他不知道的，而且如果他不够谦卑啊，别人不能够告诉他们他们被欺骗了。所以就算我们认为我们很懂，但是我们也要谦卑自己。可能别人看到的是你自己看不到的呢。什么是欺骗？欺骗就是被欺哄了，而被欺哄的人他们不知道呀，被这些邪灵欺骗了，因此看不到。可是别人看得到，可是如果你不够谦卑，你不会去领受别人要跟你说的话，别人可能要告诉你他们所看见的，可是你不够谦卑去领受呀。所以我们穿戴这个全副军装，就是能够抵挡魔鬼的阴谋诡计啊。所以呢，我们是站立的，我们不是征战的。 Amen。 属灵的占领军，我们不是一支征战的军队，而是一支占领军，坚守耶稣已经得胜并征服的那个领地。 Amen。 因为他们在跟我们角力这些都是属灵的所以保罗是在用罗马士兵的这个盔甲作为比喻了，告诉教会，教导教会说我们要穿戴这个全副军装首先你要知道，耶稣已经在十字架，他已经打败了，彻底打败了撒旦。那这个是说到关于领地的，比如说范围了，你不可以占领别人的范围，对不对？别人的领地你不能够比如说别人的教会不是你的，你不可以，你对他们没有属灵的权柄，因为那个不是你的属灵范围。所以在灵界也有范围，在属灵上我的范围，比如说你的公司、我的教会、我的家、我的教会、你的公司、你的部门、你的学校，那个是你的管辖范围，那个是你的影响范围。 Amen。 问题是有些人他们从来没有在职场上上过班，所以他们不知道这个权柄的结构如果你是那个机构的头那么这个属灵灵界来讲这个范围是我的，归我的，对不对？如果你在一个公司上班你的老板，你虽然头衔比他低，但是那个属灵的范围你有权柄呀，所以你可以通过这个途径在灵界使用权柄，使用属灵权柄所以作为一个占领军，保罗说我们要穿戴这个全副军装这样我们才能够抵挡魔鬼。保罗并没有告诉我们去跟魔鬼征战打架乃是告诉我们要站稳我们的立场。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属灵的领土是属于我们的，我们在基督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站稳我们的立场。我们要站了还是要站，因为如果你不站稳，你不站呢，魔鬼就会来捣蛋了。所以保罗并没有告诉我们去征战，乃是叫我们站稳立场，站立得稳，站立得住，站立在我们在基督里所拥有的这个胜利。那尤其是你为一份工作祷告，或者说你升职了而且这个是非常明显的，这个是神的恩典，因为神的恩典你升职了，属实来讲你站在那个岗位，坐在那个岗位，但是在灵里呢，你是有权柄，你不要让魔鬼来捣蛋。你越被升职了，神祝福了你，你认为魔鬼很开心哇，神祝福了你，你认为魔鬼很替你开心吗？不会的，他会来捣蛋。如果你不在主里刚强，如果你不懂得怎样去处理这些他就会来搞事了。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三节，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我们刚刚读到十一节，十一节说什么？你要站，对不对？站OK。 十三节又说，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站，看到这个字吗？站，站立得住。 阿门。如果魔鬼来攻击你啊，用人来攻击你，你不要去辞职嘛，不要因为哦，你的老板换了，上面的老板换了，然后你也魔鬼来攻击你，然后你也想辞职了吗？不，不要这样。啊，你要站立得稳，然后祷告，通过祷告改变。为什么要你离开？应该把你老板给导出去。那还有就是我要你注意的，就是之前我们看到他说穿上全副军装。有没有注意这里13节说要拿起？刚才说穿上，现在说拿起。为什么要拿起呢？因为魔鬼的阴谋诡计，他的欺骗。你看那属世的那些困境啊。有时候你在一个环境中啊，你真的很想辞职哈，魔鬼有可能利用这些环境，因为你在了那个环境，他就利用这个。你说：“哎呀，我有一个很糟糕的老板，以前的老板很好啊，很多年来都很好，可是现在这个老板不好，因为这个老板不好，然后你想辞职吗？当然，魔鬼会用这个新的老板来攻击你了，来对付你了。所以你该怎么做？你该怎么办？站立得稳，成就一切过后。”站了还是站，站立得稳，站立得住。Amen。也就是说，在灵界你该处理的去处理，然后在属世方面你该做的你也去做。所以属世属灵都做了，做完了你就站了。当然，如果神让你转，让你离开，你就不要一直站了，对不对？呀，所以当你祷告了，你也用了属灵权柄了，你做了圣灵在带领你去做的事情，在属世方面你做你该做的，做完以后你就站立得住啊，不要动。阿门。你有没有看到保罗没有说让你的牧师为你祷告啊？可以，你可以让你的牧师为你祷告。可是如果你自己不学去站立得住，你不学会去穿戴全副军装，不懂得怎样去站立得稳，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些教导给你，对，可以，教会可以为你祷告。但是作为一个个人基督徒，在属灵上来讲，你们要学习怎样去站立得稳，穿戴全副军装，在主里刚强。保罗在这里啊，他接着来，他就开始来解释这个属灵的军装到底是什么。我们来看第14节，那这个我们来看新英语译本。那刚才我们看到站立得住，11节说要穿戴 ，OK， 好让你能够站立抵挡。14节我们来看啊，14节说，所以要站稳了。你看，都是站，用真理当做带子束腰。你看到这个真理的束腰吗？整个军装就是用这个真理来束腰，然后这个信心的盾牌就是来保护你的胸的，保护你的胸的。属灵上来讲，它保护你的魂呢，用真理当做带子束腰，这个就是神的话语的真理了。阿门。腰带呢的作用就是把护心镜啊、宝剑呢、以及其他的军装的其他的部分，牢牢的系在一起。所以你看呢，我们要从神的话语的真理知道，我们是被造为义的。我们要用公义当作护胸甲遮胸。阿门。你知道，错误的教义是很要命的哈，错误的教义是害死人的。所以圣经说，我们不是无知的，我们对于魔鬼的伎俩不无知的。从真理的话语中，我们认识到啊，比如说我们已经被造为义了。如果你感觉到不配，你祷告啊没有果效的啊，你用权柄也是没有果效，因为你觉得你不配，常常觉得自己不够好，这个会影响你的祷告的有效力的。当然呢，如果你常常觉得自己不够好、不配，肯定会影响你的嘛。阿门。自我控告啊，或者罪疚感，或者很意识罪，那这些都是属灵的，是心理上的，心理上的，本质上是心理层面的。所以记得嘛，雅各书第5章16节，雅各书第五章讲到关于以利亚，以利亚他祷不下雨就不下雨啊，因为他说义人的祷告是大于功效，对不对？他说义人的祷告，那如果你觉得你不够义，你觉得自己不够配，就会影响你的祷告的有效力了，影响你在祷告中有可能取得的果效啊，剥夺你了。 Amen。 可是雅各说的义人的祷告是大于功效的，所以这件的军装，比如说你在一个环境，这个军装，这个公义啊，护心境，保护我们的魂的， 神把你造为义，就是说你是配得在基督里，你是圣洁，所以不要有这些负面的思想。因为如果哈你在头脑上，你在思想上，你打开门哦，这个是你的问题，不要怪我，我不是你的问题呀，啊，对不对？因为你自己在头脑中打开门。啊，你觉得自己不公义，你觉得自己不够配，那么你自己在头脑上啊，给魔鬼打开大门了，因为你会觉得被控告。如果你打开门呢，你接受了，你知道为什么人们会接受这些想法？说，哎呀，我不够配了，我不够好了，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说明啊，你的真理的这个束腰没有牢牢系紧啊，不够紧啊。比如说，作为父母。不完美的，对吧？作为父母，有时候，当你的孩子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可能你的方式，你的处理的方式也不完美，对不对？但是这不代表你不是一个公义的人呀。所以呢，如果一个人觉得不配啊，他们不会有这个信心去做得胜的祷告的，也不能够长久的站稳、站立得住的，不会很糗的。那真理的腰带指的就是，神真理的话语啊，是一切连接在一起的，Amen。啊，话语，真理就是神的话语，就如罗马士兵的腰带，将护心镜、宝剑和其他的军装牢牢地系在一起，神的话语也将我们属灵的各个防护部分连接在一起，成为整体。所以，我们持守，所以圣经教导我们要持守真理，持守正道。阿门。单单有知识，光有知识是不够的啊！如果没有牢牢系上这个真理的腰带啊，其他的军装就会移位了，就会松掉了，导致呢这个士兵啊，路在危险中的时候，他失去保护。所以，不能够只是有头脑知识，我们必须要懂得怎样去应用在我们的生活中。阿门，要积极的相信神的话语，将他的话语付诸于行动，用在我们的生命中。那这个公义的护心镜是保护我们呢，让我们不要觉得不配啊，还有这些罪疚感这些了，防御自我定罪和控告。那下来我们看以弗所书第6章15节，讲到那这个是新普及译本，把从福音而来的和平。当做能使你们预备周全的鞋子穿上，然后在哥林多后书13章第11节，新普及译本，保罗说：“我还有末了的话，末了的话就是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啊！所以穿上这个和平的鞋子。”从神的话语，你知道耶稣他已经把他的平安放在我们的里面了，对不对？呀，约翰福音14章，耶稣说什么？我的平安我留给你们。当他升天后，他的平安已经在了我们的灵里了。我们是有平安的，所以我们彼此要和睦，我们要彼此和睦。如此仁爱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然后在以弗所书第6章16节，新普及译本。此外，你们还要举起，所以你看，要穿上，要拿起，也要举起信心的盾牌，抵挡魔鬼射来的火箭。信心是来自于聆听到神的话语，听到神对我们说话。阿门。所以这个信心的盾牌，如果你没有听到神对你说话，没有这个盾牌来抵挡魔鬼射来的火箭呢？感谢主，所以信心的盾牌呢，是从听到神的话而来的。神的话语在我们的口中，就成为了我们的盾牌了。信心领导你，就要付诸于行动了。你要说，你要说出来，这个会防御。信心不是被动的，我们必须有意识的举起这个信心的盾牌的，来面对这个属灵的攻击的。阿门。魔鬼来轰炸你、攻击你，他会动摇你，使你动摇，使你从你原来站立得住的那个位置走出来。他就是要让你走出信心，从信心走出来，进入到疑惑、不信。那么，那你就会开始说了魔鬼的话了。有一些人，他们赚了钱，第一句话说的不是赞美声，乃是一些不好听的话了。 你知道他满了什么吗？不是满了神的灵的，不是满了赞美的。因为如果你是满了圣灵的，满了神的话语的，说出来的不是那些不好听的话。你第一句话会说什么呢？感谢主。你被升职以后，你说的第一句话是不好听的脏话或者什么吗？不造就的话吗？会吗？啊，这个完全可以定位你的，可以定位，完全可以定位你的。属灵上来讲是零的，是空的，也就是说你没有感谢神了，你是靠自己的能力去赚了钱，赚了钱，你赚了钱呢？开口说的是那些诅咒的话吗？你其实。其实经文有一些经文说，对不对？我们心里面满了什么，就说出来了，对不对？神祝福你，你不是敬拜他，不是说赞美他吗？乃是开口说不造就的话吗？所以这个信心的盾牌啊，够大了，可以遮盖我们，Amen。遮盖整个身体，你看到水呀、啊，象征神的话语，在圣经里面你都要水，水也是神的话语的象征呀。所以我跟你说过，我们常常感恩，有时在我自己家里，我看到在阳台，我也感谢神，我为神所赐福于我的一切感谢他，无论是我住的地方或者什么，我仍然很感恩我所住的地方。感谢天父，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所以，这个信心的盾牌，信心来到就成为了你的盾牌。信心来了，怎么能成为你的盾牌呢？你要说出来，信心领导，你要说出来，那么呢，就成为了你的盾牌了。17节，新普及译本说，并戴上救恩的头盔，头盔是保护你的思想的，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其实。我刚意识到哈，这个是关于神的全副军装最后一个，所以不只是指宝剑的啊，因为上面其他的那些经文哦，那些都是这个军装，这个救恩的头盔啊，救恩的头盔，我们凭着耶稣的献祭宣告，在基督里我们所得到的，我们的救恩啊，我们的医治啊，借着他的鞭伤，我们的医治啊，我们拥有属灵的权柄了，我们有永生啊，我们是光明之子，神是我们的父，耶稣是我们的主，我们是他的殿，这些都是我们通过救恩领受的嘛。所以我们要常常提醒自己，这个就是我们如何去保护自己的思想。我是神的殿啊，当疾病想要攻击你的身体，你要知道神不要一个有病的身体，所以必须得到医治的。我是神的孩子，可是如果你被很多其他的奇奇怪怪的意念攻击，你就要知道，你要提醒自己，我是神的孩子啊！我们有神的话语啊，我们有这个果子，灵人的果子都在我们的灵里。我可以恒久忍耐，我有喜乐，我有忍耐，我有平安，我有爱，我有恩慈，这些我都有了。这些果子已经在了我的灵里了，我有的，我是有。有的，所以这些是救恩的头盔，来保护我们的思想。阿门。我们也圣灵住在我们的灵里。我知道，我一直知道，我是坐在父的右边的，与基督同坐在父的右边的。所以神怎么可能没听我的祷告？我也没有必要去向他吼啊，因为我就坐在他隔壁，他听到的呀。阿门。感谢主，感谢天父。所以我们在基督里已经。蒙受了各样的属灵福气，各样的福气，感恩，感恩，感恩！我是蒙福的，蒙福的，蒙福的。所以，在我这个地方住了很多年，我仍然在感谢神呢、啊。呀、yeah，一直到今天还在感谢神。呀、yeah，我感谢神，我为我开的车感谢神，我为我的妻子感谢神，感谢神，Amen。那这个圣灵的宝剑指的就是神的。话语不是攻击性的武器来的。很多人教导这个圣灵的宝剑是一个攻击性的武器，其实不是攻击性的武器，是防御性的。阿门，是防御性的。啊，其实罗马军兵啊，他们拿的这个其实没有说很长的，是很短的，是一个防御武器来的。罗马士兵所用的剑其实是短剑，大约2英尺长吧。 所以是主要是用于近距离作战的，是防御性的，不是攻击性的。那比如说弓箭哦，弓箭那个是你可以真的是飞到很远，对吧？这个是近距离的，所以整个全副军装啊是防御性的装备来的。阿门。那圣灵的宝剑，圣灵宝剑就是从我们的口中说出来，是处理在灵界的这些势力，魔鬼的势力，因为你看不到。你看不到，他冲着你来，你看不到，因此你需要说出来。所以，如果你为一些事情祷了很久，可是你看不到答案，我告诉你，与其头脑被轰炸，我可以建议约翰一书第五章14节，你去看那个经文。我们在他面前坦然无惧。无论我们按照神的旨意去求。我们按照神的旨意去求，我们来看啊，《约翰一书》5章14节怎么说？我们若照着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如果你为了一些事情祷了很久，也等了很久，你要问自己，这个是不是神的旨意？有些时候啊，我告诉你啊，最近我就拿了这个经文，因为我没有真正听到。我没有真的听到神，可是与此同时又与神的话语一致呀。那比如说找伴侣，肯定是在神的话语中啊，所以你不需要活化了啊，你不需要活化，你就直接用这个《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四节，这个这里说，这是我们向他所存坦然无惧的心啊。我们若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比如说找伴侣，这个是。肯定是神的旨意呀！感谢主。今天早上我也拿了这个经文出来，我就默想啊，然后就带领你们祷告了。我在为一件事情祷了蛮久，然后在想是不是神的旨意。那你看呢？如果你找工作，肯定了，找工作是神的旨意了，是神的旨意会供应给你一份工作的，医治肯定也是神的旨意了。这些你不需要听到神对你说话啊，但是如果你听到了神任何一句活话，你就要持守这个活话。但是在活话还没有来之前，你要已经知道找工作、找伴侣、身体得医治，这个绝对是神的旨意啊。你不需要等，首先你要说服自己，这个肯定是神的旨意啊，是神的旨意祝福你啊，是神的旨意，不只是祝福你啊，是神的旨意要加增在你身上的祝福啊。为什么要停滞不前？为什么要刚刚足够啊？对不对？可以绰绰有余啊，因为是神的旨意来加增你啊。阿门。感谢天父。所以，如果你在等一些什么，等了蛮久。祷了蛮久，可是还没有见到果效，所以你要知道是神的旨意加增在你身上的祝福。如果你没有听到他对你说什么，你就拿这个经文咯，《约翰一书》5章14节咯。其实这个是末后的经文的，你知道为什么？因为《约翰一书》是使徒约翰写的，他是最后一个死的，他在最后才写的，大概就是主后95。100吧，这个不是耶稣刚死里复活后他就写的嘞，这个是保罗写完了他的书信啊，其他使徒写完了。你看呢，约翰福音是关于耶稣的，过了多年后他才写的约翰福音。然后这个约翰一书，如果你问我，这个是他的最后的书信了。如果你读，那这个是我在他面前存坦然无惧的心了。有一个译本哦。这个新英语译本呢，《约翰一书》5章14节啊，新英语译本呢说，我们在他面前的确信就是，我们无论何时，无论何时，这个听上去很对呀，很对呀，这个是神的旨意啊。我们无论何时照他的旨意求什么，并不是说我们若，让你觉得说好像有一点。但是，如果是我们无论何时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 那这个是不是你在面前真的有那种确信，对不对？所以你要问自己咯，无论你向神要什么，你要问自己，我所要的，向他要的，向他求的，是不是照他的旨意？我在他面前的确信就是，我无论何时照他旨意求什么，他就听我们。所以新约中文常常你会读到，他垂听，他回应，他垂听，他回应，他垂听，他回应，肯定的嘛。作为爸爸，是不是啊？如果作为儿女，你打电话给你的父母，肯定啊，你打电话他一定要接，一定要听的嘛。所以神是我们的天父，我们的祷告肯定蒙他的垂听的嘛。无论何时，无论何时，我照他的旨意求什么，他就听。你怎么知道？你怎么会有这个确信？你是照着他的旨意求。我在讲关于这个圣灵的宝剑，你要说出来啊！你默想，你默想这些，好让你的保护自己的思想。我们在他面前的确信，就是我们无论何时照他的旨意求什么。这个是新英语本。所以，如果你为这一些事情讨论蛮久，你要怎么做？我刚才说了，你要在主里刚强，你要在他的话语中刚强，也就是说，你要回到神的话语。Amen。所以我们要意识到圣灵的运行，人们要拥抱这个信心的话语、恩典的话语。Amen。我们要察觉到了，我们要观察到圣灵的作为是有进程的，啊，他带领教会进入不断提升教会的属灵层次。Amen。然后神的孩子，我们要紧紧跟随圣灵所带下的这个复兴、信心、话语和恩典，还有神的圣灵的运行，不要偏离。阿门。如果教会要靠着穿上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在主里刚强，就必须拥抱并且持守这些信心的话语，完全的生命。阿门。一个教会可以越来越刚强。更加更深明白神的话语，并且怎样从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我们活出这些来了。这样子呢，我们就可以在主里刚强了。我们越来越明白如何真的活出这个新生命，从我们的灵里借着一个被更新过的思想啊，活出这个新生命。然后我们拥抱这个信心的话语，学习拥抱这个圣灵的引导啊，在灵里祷告，我们就能够经历到完全明白，经历到何谓在主里刚强，何谓在他的大能大力里得力。感谢主。